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国际各界的专家学者纷纷对中共二十大的国家报告进行分析解读。有学者指出，习近平今次二十大的报告释放出中共要挑战世界霸主地位的强烈信号。然而针对习近平很可能进入第三届任期，甚至有可能终身执政，不少人因此愤怒。但有香港民众就表示，只有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才可以将中共最终带入灭亡的巨坑。
综合媒体的报道，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与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10月18号在立法院举行中共二十大对区域稳定及经济关系的挑战公听会。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艾许中心主任蔡奇教授在立法院指出，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没有意料之外的内容，新的领导班子将会在这个星期日或者下个星期一即将揭晓，预计将会由挺习近平的派系组成。二十大显示出中共政策将会延续而不是变化。对于两岸局势，蔡奇则是分析认为，中共在可见的未来之内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中共领导层明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中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阻吓台湾宣告独立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样的宣告会严重破坏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过蔡奇亦都强调话，虽然佢认为短期内中共唔会武统台湾，但系武统仍然喺中共嘅议程上。至于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嘅影响，蔡奇指出，中共二十大展现出咗中共政策方向嘅延续性。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亦让中共意识到要尽快在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未来同西方脱欧势在必行。除此之外，针对习近平大概率展开第三届任期，甚至可能效仿毛泽东终身执政，不少人因此愤怒。不过好多香港的民众则是有不同的睇法。有一位叫做浴火重生火凤凰的网友说，只有习近平才可以将中共带入灭亡的巨坑。万一中共所谓的开明派上台，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无形中又将会为中共续命。众所周知，习近平被外界冠以总加速师的称号，或者习近平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戳穿邓小平的所谓韬光养晦，用战狼外交让世人看清楚中共的流民本性，搞动态清零让那些还想捞一笔的外国企业不能够再炸粪，只能够加入指责中共的行列。从这些残酷的现实中，世界将会变得更加清醒。解体中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现在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的角色必不可少。还有香港网友预测，2024年或者之前，世界格局会有大转变，届时西方将会成为反共鹰派的天下，一个极权的落幕指日可待。现在就要加速了，请大家坐稳，虽然有点颠簸，但是很快会到达终点。
正片在大陆的黑市交易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络，尤其经历了两年的晶片荒之后，加上拜登最近的晶片法案的制裁，已经使情况更为严重，甚至劣品都有好价钱。
据报道，汽车晶片是中国黑市买卖的核心，甚至有知情人士爆料说，除了大陆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之外，几乎每家的大陆汽车制造商都曾经试图透过黑市购买半导体。在黑市中，产品不单止品质不一样，还有过时的，就连价格也是正常交易的好几倍。消息人士还说，理想汽车曾经在黑市花费500美元购买一个刹车晶片，但是原价只是需要1美元。不过理想汽车官方否认了这件事。然而在全面缺货的状况下，在黑市购买晶片顺利的话，能够在24小时之内拿到产品，这个还是让很多人妥协了。中国是这个情况， 咁俄罗斯就更惨啦，因为佢仲系从中国入货。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佢哋从大陆厂商攞到嘅晶片故障率达到四成，系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以前2%嘅20倍，代表几乎一半嘅晶片完全唔能够用。报道仲提到，问题嘅症结点系在于好多跨国企业都唔愿意同俄罗斯打交道，只剩低黑市里面嘅经销商或者其他投机嘅卖家，仲有好多人甚至向俄罗斯出售垃圾晶片，因为佢哋知道俄罗斯嘅选择其实好少，冇办法轻易获得替代品。而俄罗斯攞到晶片之后，需要花费好多时间同成本进行测试，先至能够让其投入生产，基本上冇乜可能用呢啲晶片制造任何嘅嘢。呢个表明俄罗斯企业缺乏检测实力同经验，亦系一个大问题。唔能够提早发现有问题嘅产品，先至让对方有机可乘。而在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中，军事专家已经看到，多年来在全球的制裁下，俄罗斯的武器晶片大多数是2012年左右生产的，而如果中共亦完全被欧美制裁，它的晶片可能亦要冻结在2022年了。
10月19号，美台商会主席钱伯斯证实，美国政府初步推进与台湾联合生产国防武器的做法，并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这样意味着美国准备增加与台湾在武器生产领域的合作。分析认为，此举增加了对中共的威胁能力。
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200亿美元的武器，但是交付进展因为供应链问题受到影响。根据日经今年获得的国会文件，美国政府还未落实2019年7月起批准的至少10宗军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准备和台湾达成联合生产协定，钱伯斯说他认为白宫会更专注于为台湾提供更多弹药，并建立长期的导弹技术合作。类似的举措需要从美国国防部和武器商那里取得许可。而一位美台商会的代表对日经表示，事实上美国和台湾在武器技术领域的合作目前已经产生一些进展，比如说红枫二型和三型飞弹就是由台湾国家中心科学研究院开发，采用了部分美国技术进行生产。不过至到现在为止，台湾还没有和美国正式联合生产过某种武器或者是弹药。为了防止供应链问题削减台湾的防卫能力，美国准备增加对台湾武器移交的速度。日经引用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美国和台湾正在进行基础讨论，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报道亦提到，在和台湾接洽的同时，美国亦在和英国、法国等其他七国集团的盟友讨论相关问题，包括英国和法国等成员国同样有向台湾提供武器设施的意愿。在9月份，英国首相戴拉斯说，英国的所有盟邦都需要确保台湾能够防卫北京的威胁，而法国之前曾经对台湾出售巡防舰和战机。但是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台湾的所有进口武器订单都是来自美国。分析人士何旭认为，这个是中共在20大期间获得的一个坏消息。在确保北京渗透不造成技术泄漏的情况下，美国在台湾本土的武器协同生产将会是台海安全的有力保障。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不断有长足进展，而北京则是不断和外界发生科技脱钩。这个会造成两岸在科技实力领域的差距。
生活成本上升和经济环境下滑的问题威胁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自今年以来，全球超过90个国家爆发示威活动，其中很多是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所致。
BBC 报道说，在世界多国爆发的示威中，有民众采取和平抗议，亦有激进的攻击政府做法，更有甚者爆发流血冲突。 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的首都自由城，8月份爆发的示威活动导致25人丧生，该国的燃料价格自3月份以来几乎翻倍，而在7月份央行发行了新钞票，将原先的货币面值删掉了3个零，这个足以反映出国内通货膨胀的严峻局面。报道指出，在今年9月以前，有超过90个国家爆发了和燃料供应相关的示威活动，其中有超过30个国家以前从未出现类似的问题。以西班牙为例，在今年3月份，该国出现335起示威，而在去年，类似的事件从未发生。而在斯里兰卡，因为生活危机引发的示威活动导致总统落台，引发了政局的动荡。
近日网上热传一段影片，显示河南禹州一名16岁少女在强制集中隔离期间发烧抽搐，却无人问津，最终死亡。
希望之声记者18号打电话给去世女仔的父亲询问详情，他说：你问吧，你现在叫我组织语言都不是多好，不是多清楚。4号凌晨2点，我们这里的政策是只要有接触或者密切接触的就全部捉走，那天我们全家都被捉走，捉去隔离点，是一个地方但不是同一栋楼。本台记者说，女仔的父亲刚刚讲到这里，电话就中断了，记者再拨打她的电话却是没有办法接通。根据中共的一贯做法，记者怀疑她的电话遭到官方监控，禁止她对外发声。根据网上面的影片，16号女仔开始不停地发高烧，到17号发烧到成身抽筋，但是隔离点没有医护人员救治，家人打了无数次110和120电话都没有人理会，直到17号下午5点女仔病危的时候先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在当晚7点死亡。家属请求中央派人督察禹州市中共病毒疫情防护不当的事实，还女仔一个公道。另外，现在医院要求家属尽快拉走去世的女仔，说医院没有地方安放，但是女仔的屋企人被隔离好无奈，希望政府给个说法。据大陆媒体报道，河南禹州这次中共病毒疫情于今年9月26号爆发，9月27号到10月3号禹州市全域实行7日静态管理，10月3号禹州市政府再次宣布继续维持静态管理。据官方通报，截至7号中共病毒确诊病例有5个人是学生，来自4间学校，这4间学校的很多师生都被作为密切接触人员紧急转移隔离。网上面传出的消息说，很多隔离点不具备隔离条件，大家共用卫生间，造成交叉感染，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被感染。近期禹州官方没有再通报任何感染病例，但是当地的人披露，目前禹州疫情非常严重，甚至医疗防疫系统都崩溃了，核酸检测、确诊人员的救治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甚至有传闻说禹州市确诊中共病毒的病例已经达到20000宗。这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